我们今天的读经有两处，第一处是在旧约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五节。以赛亚书是在耶稣出生前的500年写下的，那这里面提到的内容也是耶稣多次提到的。这里我们听到上帝是园丁，以色列人是葡萄园。我们读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五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关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砸出压酒池，指望接好葡萄，反倒接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接好葡萄，结果倒接了野葡萄呢？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痕，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刨刮。荆棘吉林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里面，他使用了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的经文。耶稣说这段话，是因为他马上要离开门徒升天，他给门徒说了这些话。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七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亲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谢谢 Lindo 的读经，大家早上好。很开心今天早上来到这里，我也很喜欢疫情的限制放松了，那现在我可以看到大家的脸。每一个星期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回来聚会，真的很让人安心，我们有更多彼此激励的机会。那今天早上我非常期待打开约翰福音跟大家一同来学习。那开始之前，大家看看我的橘子树。橘子树看起来长得很好，它在那里已经长了好几年了，看起来很健康。但是我种橘子树是为了要它结橘子，我期待我的橘子树会结出橘子。这是为什么我花我的血汗钱去买橘子树，这是为什么我给它施肥，给它浇水，我做这一切劳苦都是为了让这棵橘子树可以为我结出果子。我也会去修剪，也会把根部的草都拔去，我也会喷一些药，让那些有害的生物不会把它破坏掉。我花时间和精力来栽培这棵树，是为了让它可以为我结果子。如果它不结果子，我就不会花这个时间跟精力去做了。但我不是一个很棒的园丁，即使这样，我也是尽力的去照顾好我的橘子树。每一年确实时候到了，今年马上也要到了，它就结果子，我就可以看见这些果子，能够尝到我的劳作所带来的甜美的果实，我马上能尝到这个鲜甜美味的多汁的橙子、橘子。当我的橘子树长出橘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树是健康的，它是符合它本来的用意，就是为人为我结出甜美多汁的橘子。这棵树是健康的。那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要谈园艺、施肥、种橘子树等等，我们是来思想上帝今天的话，今天的经文是要对我们说什么。我谈橘子树啊，是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愿望肯定是要成长成熟，让我们今天的样子是跟过去的初信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希望将来我们成为的样式也是跟我们今天的样式不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要成长跟成熟，更像耶稣基督自己，每天都更像他，我们可以结出长存的果子。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章里我们看到耶稣是让人结出长存果子的那位。约翰福音里耶稣把自己称为真葡萄树，我们要理解这一点的话，需要联系旧约，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约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到三节，这里提到上帝是园丁，他刨刮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砸出压酒池，指望结出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上帝不像我，他是一个很棒的园丁。你看他刨园子、捡石头、盖了一座楼，又砸出压酒池。他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来让这棵葡萄树成长。但是， 反倒结了野葡萄。从这段经文里以及旧约的其他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上帝葡萄园的葡萄树，上帝照顾以色列人，供应他们的需要，长期以来与他们同在，指引他们，他指引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应该怎样活着。虽然上帝做了这一切，以色列还是不能结好果子，还是不结好果子，反倒结了坏果子。因为上帝在他们当中没有看到公义，反倒看到了暴力。他没有看到公义伸张，反而听到冤声，所以他们所产的是坏果子。上帝的子民并没有彰显上帝的性情、怜悯、公义，他们是自私，对彼此、对上帝都没有爱。所以上帝宣告审判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人作为葡萄树被砍断，旧约里我们看到这个审判是通过亚述人还有巴比伦人的镇压来实现的。就是在这样的情景当中，耶稣降生，并且宣告说他是真葡萄树。所以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耶稣称自己为真葡萄树啊，是为了跟其他的葡萄树形成对比。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还有其他葡萄树，他们看起来是真葡萄树，但实际上是假葡萄树，唯有我耶稣才是真葡萄树。以色列就是冒牌的葡萄树，他们看起来也是上帝葡萄园的一棵葡萄树，但是他们的果子表明他们是假葡萄树。最近我给自己买了一副太阳眼镜，这个眼镜是我专门骑自行车的时候用的。这个眼镜的牌子很贵，但是我想保护我的眼睛免受澳洲刺眼的阳光伤害。但是啊，这个牌子的太阳眼镜有很多冒牌货出现在市面上，所以当你愿意花很多的钱买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你肯定要保证它是真货。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明显的迹象来判断。所以耶稣是上帝的真葡萄树，他是真以色列人，他完全反映了上帝的性情，他顺服他的天父，完全顺服他的天父，活出结满果子的人生。他是以色列本该成为的样式，他是新以色列人，他不仅是新以色列人，也是那位能使我们结出果子的。那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所有凡是与耶稣连接的人，耶稣都能让他们结出果子。唯有从耶稣里，我们才能结出永存的果子。这是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来实现的。我们回到以赛亚书，那里有提到上帝是园丁。同样在这里，上帝也提供了、创造了一切结果子所需要的条件。他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受死。我们的罪本来是被罪玷污的，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根本不可能讨神喜悦，结出果子来荣耀他。我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追求他人的利益。我们只追求自己的愿望，不追求上帝的愿望。这一切都是坏果子，但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受死，让我们罪得赦免。那一会呢，我们会庆祝圣餐。为什么说圣餐是庆祝呢？因为我们是庆祝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创造了 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的必要条件。上帝是借着耶稣成就了这一切，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创造这些条件。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能结出坏果子。唯有在耶稣里，当我们罪得赦免以后，靠着他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活出荣耀上帝、敬拜上帝的人生。只有这样的人生才能结出永存的果子。当我们思想我们怎样与这位真葡萄树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来看两点。首先，结果子的必要性。我们从十五章第一节看到，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要多结果子。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想要成熟成长，成熟成长是上帝对我们的命令。结果子，结出永存的果子，荣耀神，是上帝对我们的命令。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荣耀归给上帝。当我们的行为与上帝的旨意相符合的时候，我们就闪出一道光，可以照出上帝的性情是怎样的。我们结出果子，也表明这棵树是健康的。上帝告诉我们，耶稣是那棵真葡萄树，唯有从他身上好果子才能结出来。当我们结出好果子的时候，我们就是彰显了父，彰显了子。作为基督徒，我们成熟成长是为了让子让父得着荣耀。但我们不总是能结出好果子，也活不出荣耀神的生活。我们怎能确保自己不断地结出好果子来荣耀神呢？我们留在耶稣里面，留在这棵真葡萄树里面。藏在我里面这句话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反复出现，留在藏在我里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枝子离开树是长不出果子的，你们要留在我里面。除非你留在我里面，你才能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如果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能结果子。若不在我里面，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这里耶稣多次吩咐你们要留在我里面，唯有他才能使我们健康地结出果子，不断地结出果子。借着他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能成为他的子民。他承担了我们的罪，除去了我们的罪污，代替我们担当了上帝的审判。但是上帝耶稣不仅他不只是拯救了我们就撇下我们，他还继续让我们成熟成长。唯有借着耶稣，我们这些枝子才能结出果实。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是。离开耶稣就没有果子，没有成熟，没有成长。我们必须留在耶稣里面，才能结出永存的果子。我们要信靠耶稣，并且要不断信靠耶稣，才能保证自己能结出健康的永存的果子。那这个照片呢，是 CD 播放器。五点堂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们大多数在座的人都知道这是 CD 播放器。 CD 播放器是可以播放出优美的旋律的，但是插座，我们看图片里的插座，它这个时候是不能播放的。为什么？因为从电源上拔断了。但是如果把 CD 播放器啊插上电的话，它确实就能播放出优美的 CD 上的旋律了。如果这个 CD 播放器 被从电源上拔掉的话，它就不能工作，因为它没有电源，它本身自己没有电源。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也是这样，离开耶稣我们什么都不是，离开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他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他是那位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果子的，他是那位能成熟我们、成长我们的。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想要行善，照顾病人，照顾有需要的人，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跟精力去行善，这都是好事。但是除非这些人与耶稣连接，与耶稣这位真葡萄树也连接，他们行善的果子是不会长存的。我们必须留在耶稣里面，我们要留在耶稣里面，留在他里面，留在他里面。当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是留在耶稣里，当我们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是留在耶稣里，我们也需要不断地继续留在他里面，他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可能你觉得自己基督徒的生活很平淡无味，那你就要留在耶稣里，因为他是真葡萄树，能让你结出果子。你要回到耶稣里，因为唯有在他里面才有永存的果子。要留在耶稣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个人也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记得吗？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提到呀，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耶稣要离开门徒，他对门徒说他要离开，他要去的地方门徒不能去。所以耶稣离开门徒，但是十五章他又对门徒说，你们要留在我里面，留在我里面，虽然我现在要离开，你们要留在我里面。那门徒留在耶稣里面，耶稣没有亲身与他们同在，马上要离开，他们仍要留在他里面的原因是圣灵被差遣下来。圣灵被差遣下来以后，门徒就可以继续留在耶稣里面。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耶稣今天并没有亲身与我们在一起，他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他确实是与我们同在，借着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我们可以继续与耶稣连接，结出永存的果子，虽然他此时是在天堂，天父的右边。那如果不留在耶稣里面，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看到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个话听起来很严厉，很残酷，但是也很明显，意思非常的明显。因为如果耶稣真的是真葡萄树，我们不留在他里面，我们这些枝子就会被砍掉，并且会被扔在火里烧了。这是审判的画面。唯有在耶稣里，唯有在耶稣里，人才有赦免，才有生命。但是离开耶稣，唯有审判跟定罪。那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当中已经是基督徒的，他们仍然需要留在耶稣里面。这些人还会经历痛苦，但是会是暂时的痛苦。那第二节提到耶稣是这位园丁，他会修剪枝子，为了让枝子结出更多的果子。为什么要修剪？就像所有老树一样，一段时间以后它会长乱了，也有一些岔子让它没有办法健康的成长。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这些让我们自己混乱的事，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修剪枝子，让一些新的枝子可以萌发，结出新果子。
Now here's a picture of my pruning tool.
那这是我修剪枝子的工具。
It's sharp.
这些工具很锋利，也会造成一些破坏。但是当我修剪枝子的时候，因为这些枝子会往各个方向乱长，但当我剪的时候啊，我就创造了一个让新枝子可以萌发结果子的条件。我修剪枝子的时候不会把整个枝子砍掉，我需要用更大的锯子来把它砍掉。但是修剪呀，是清理树枝，让那些往不同方向而长的枝子被剪掉。同样，上帝这位园丁也是这样在培养我们、修剪我们。当上帝修剪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短暂的痛苦，但是结果是这颗枝子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那我们考虑到结果子是必须的，是上帝的命令。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下长存的枝子有什么特征呢？有两个特征是我们基督徒重要表现出来健康果子的方式。第一个是顺服。作为澳洲人，我们在顺服方面真的非常糟糕。我们不善于接受上级的命令，我们面对有权柄的人物啊，态度总是很差。但是我们来听耶稣所说的话，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是怎样表达对上天父的爱的呢？遵守上帝的天父的诫命，这是耶稣向天父示爱的方式。他遵守天父的命令，他完全信靠他的天父。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出来他爱上帝呢？就是他完全顺服上帝，以至于上十字架。耶稣的顺服导致他乐意上十字架，他乐意顺服天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当我们考虑我们怎样服从耶稣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因着责任而去顺服耶稣。耶稣，我要遵循你的诫命，我不想做，但是因为你这样吩咐，我就去做了。那耶稣是想要我们这样吗？当然，肯定我们可以知道，喜乐才是服从最大的动力。我跟我的妻子啊，我每天都会给我的妻子泡制一杯咖啡。我的妻子喝咖啡总是微笑，我为我的妻子泡制咖啡很享受，因为我个人清楚这个咖啡是多么的棒，我也知道我的妻子会很享受咖啡，所以我为她泡制咖啡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的开心，充满喜乐的。我这样服侍她，我是充满喜乐的。如果想象一下我给她泡咖啡的态度是，我其实真的不想给你泡咖啡，但因为你是我的妻子，你又要求我了，我就去做咯。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为你泡制咖啡。那这两个情形结果都是一样，我的妻子能喝到咖啡，但是有第二种回应是不太正确的。我们顺服的时候肯定要喜乐高于责任，并且耶稣已经向我们证明他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他爱我们，他的爱是极端的。当他呼召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有益于我们的，我们知道耶稣是为我们最大的利益考虑的。耶稣吩咐我们 不是要让我们扫兴，而是要激励我们。我们顺服耶稣，才能有长存的果子。我们在顺服当中才能找到喜乐。第二个长存果子的特征是爱。耶稣这里多次提到爱，他在第十二节、十七节有讲到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爱彼此，怎样爱呢？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耶稣的爱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这是最明显的标志。门徒离弃他，出卖他，他仍然上十字架。他被诬告，被虐待，他走往十字架的每一步他都可以退缩，但是因着他爱天父，他爱我们，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他依然决然地上十字架。这就是耶稣爱的榜样，也是我们要效仿的榜样。爱不是我们爱人很容易的时候才去爱，爱是当彼此之间很尴尬、有困苦、有紧张、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去爱。爱是有关赦免，当你被人伤害的时候，你去爱。当你个人很希望别人服侍你的时候，你去服侍别人。虽然其他人没有善待你，但你去善待他人。当我们彰显这种牺牲的爱的时候，才是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的标志，才表明我们确实是与耶稣这棵真葡萄树相连接的。当我们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去爱他人、爱上帝的时候，我们才彰显了耶稣的爱。那总结的时候，我们来想，我们怎样回应耶稣这棵真葡萄树？首先，我们要来归向他，因为耶稣是真以色列人，他总是顺服天父。唯有借着耶稣，上帝才为我们创造了一切与他和好所必须的条件。耶稣为我们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好，耶稣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只需要信靠耶稣。当我们归向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继续留在他里面。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他是我们连接天父的渠道。唯有靠着他，我们才能结出长存的果子。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是。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今生会有很多事情搅扰我们，让我们不能专心结果子。让我们愿上帝，让上帝来在我们的人生中做修剪的工作，让我们专心向耶稣，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丰盛的果子，荣耀子和父。作为基督徒，我们留在耶稣里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顺服，一个是爱。当我们听耶稣的话，寻求顺服他的时候，我们是彰显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顺服不是因为我们必须顺服，而是因为耶稣已经向我们彰显他是值得信赖的，他是值得我们去爱、去顺服的。当我们留在耶稣里，还有第二个标志，就是我们被耶稣牺牲的爱所充满。我们爱他人、服侍他人，不是方便容易的时候才去这样做。耶稣对我们的爱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这种爱也是我们要向弟兄姊妹彰显出来。 这样去做很不容易，但我们有基督，有圣灵赐我们能力去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耶稣是真葡萄树，感谢你，他总是顺服你，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父神，感谢你在耶稣里我们可以顺服你，爱你，可以寻求为耶稣而活。父神，祈求你在我们身上工作，祈求你来修剪我们生活当中不适宜结出健康果子的东西，祈求你帮助我们留在耶稣里面，他是我们生命的源泉。当我们留在耶稣里的时候，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更关心他人的需要，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去爱他人。我们生活当中有事情纷扰我们的心的时候，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归回到耶稣的爱里。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